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歪曲广告惹祸，川普宣布对加拿大加征 10% 关税。阿根廷中期选举，执政党大胜，米莱扩大国会掌控力。川普说将会很快解决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冲突危机。川普说俄乌未达成和平方案之前不会见普京。俄罗斯宣布成功试射核动力巡航导弹。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为了回应加拿大针对美国关税的争议性广告，川普总统继上个星期四深夜宣布终止同加拿大的所有贸易谈判之后，星期六25号晚再度发文宣布，美国将会对加拿大另外加收10%的关税。这个引发两国关系紧张的广告是由加拿大安大略省政府赞助，上星期五24号在美国职业棒球世界大赛首战直播中播出，当时是多伦多蓝鸟队对决洛杉矶道奇队。广告引用了美国前总统列根在1987年演讲中贸易壁垒伤害美国工人的片段，被指是断章取义。列根总统基金会发声明谴责该广告是歪曲事实，同时考虑采取法律行动。川普在贴文批评这个是欺诈性广告，同时指这个广告的唯一目的是加拿大希望能够挽救他们多年来用来损害美国的关税。川普强调美国现在能够抵御来自加拿大和其他国家的高昂而且霸道的关税。安大略省长福特表示，经过同加拿大总理卡尼讨论之后，会在星期一27号起暂停针对美国的广告宣传活动，来重启贸易谈判。川普总统就指出，该广告本来应该立即撤销，但是加拿大明知是欺诈行为，但是就选择在世界大赛期间播放，采取了敌对行为。目前还未公布加税影响商品的类别。根据美墨加协定，加拿大多数对美国出口免关税，但是川普政府早前已经对未涵盖的商品征收35%的关税，同时对钢铝材产品加征50%的产业关税。卡尼星期五表示，加拿大准备好和美国重启谈判，不过川普在飞往马来西亚出席东盟峰会的途中表示，没有和卡尼会面的计划。阿根廷星期日26号举行国会中期选举，总统米莱领导的执政党自由前进党取得众议院过半席位，成为大赢家，进一步巩固执政基础。根据官方初步点票结果，投票率达到68.65%。内阁部长弗朗哥斯表示，今次是阿根廷首次采用单一纸本选票，过程顺利，而且更具效率和透明性，有助提升民主信任。在众议院改选的127个席位之中，自由前进党取得64席，主要反对党前贝隆主义联盟获得31席。在参议院改选的24个席位之中，执政联盟亦都在多个省份保持优势。而在之前，自由前进党在众议院的议席只有37席，参议院6席，今次以全国40.84%的得票率大幅提升。分析指出，咁令米莱的自由市场和财政紧缩政策在国会更易推动，反对党的制衡力显著下降。自由前进党在传统贝隆主义票仓布宜诺斯艾利斯省表现出色，被视为象征性突破。 选举结果重塑阿根廷政治的版图，显示米内政府已经在国会站稳脚步。外界预期未来政策走向将会牵动外资信心和南美主要粮食、能源以及矿产出口市场。川普总统星期日26号表示，他将会很快解决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危机。之前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因为国家安全问题爆发几年来最激烈的交火，双方都声称在这个月较早时候发生的冲突，他们是回应对方的侵略行为。这场冲突不单止标志着双方关系跌到低点，同时亦都导致该地区出现严重风险，而阿尔盖达组织这些武装团体正试图卷土重来。两国之间的第二轮和平会谈上星期六在土耳其伊斯坦堡启动，重点是如何达成一个持久的和平边境安全框架。这个月较早时候，两国在卡塔尔首都多哈达成了一个临时停火协议。塔利班控制的媒体 RTA 星期日报道，说阿富汗方面提交了一份草案，重点是要求巴基斯坦不可以侵略阿富汗领土和领空。而巴基斯坦方面在上星期六晚向阿富汗代表团提交了第二份草案。据报道，两国都希望同美国建立更紧密的关系。巴基斯坦仲赞扬川普在今年较早时候在化解印度同巴基斯坦的危机中所起的作用。川普总统上星期六25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向外表示，在俄罗斯和乌克兰达成和平方案之前，他不会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川普说，我不想浪费时间，我和普京一直保持非常良好的关系，但是今次令人非常失望。我原本以为这件事本应在中东和平之前就完成。针对克里姆林宫对美国制裁的批评，川普回应指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仇恨已经成为和平进展的重要阻碍。川普之前一直寻求通过外交对话来促使普京结束同乌克兰的战争。他原本计划近期同普京会面，但是俄罗斯拒绝了美国提出的在前线停火同时进行俄乌和平谈判的建议，所以川普就取消了双普会。随后美国在上星期三22号宣布对俄罗斯两大石油公司实施制裁，希望迫使俄罗斯参与停火谈判。不过普京在第二日23号就强硬回应，说美国的制裁不会对经济造成重大冲击，还强调俄罗斯不会向美国或者其他国家屈服。不单止这样，普京星期日还宣布俄罗斯上星期二21号成功试射核动力巡航导弹捕风鸟，飞行了14000公里，在空中停留了大约15个钟头，可以精准攻击目标。还声称这款导弹具备几乎无限射程和不可预测的飞行轨迹，所以无法拦截，同时计划进一步部署。不过外界就质疑，指俄罗斯过去13次已知的试射之中只有2次部分成功。外界认为普京今次炫耀武力是对美方的强硬回应。
美国农业部上个礼拜六在食品与营养服务官网发布公告，说由于联邦政府持续停摆，下个月将不再发放食品券福利金。这个是美国最大的社会援助计划之一。目前参议院的预算谈判持续僵持。公告表示，参议院民主党人已经12次投票决定不再为食品券计划补充营养援助 SNAP 计划提供资金，资金已经枯竭。农业部从11月1号起不会发放任何这一类的福利。如果政府停摆持续到下个月，会制发50亿至60亿美金的 SNAP 紧急资金。同时财长贝森特礼拜日表示，政府已经动用五角大楼的剩余资金，在今个月中旬支付了军人的工资，预计亦能够支付11月初的工资。但是他同时警告说，如果政府持续停摆，11月中旬我们那些愿意冒生命危险的部队和军人亦将无法获得报酬。 目前联邦政府停摆已经进入到第27日。国会共和党和民主党在如何为联邦政府提供资金和重启运作的问题上仍然陷于僵局。中共20届四中全会刚刚结束，传出北京三里村街头有人挂起两面反共的条幅，内容直指中共是反人类的邪教，引发网上热议。海外社交平台 X 上个礼拜六传出的现场照片显示，条幅上面写着共产党的本质是反人性、反人类的邪教，他们必将给中国带来无尽的灾难。另一条就呼吁开放党禁、自由组党、自由竞争、自由选择，建立自由、人性、法治的新中国。图片显示，现场有人手持喇叭向行人喊话，但是内容不详。后续图片就显示条幅被安保拆除。事发地点被网友指认是位于北京三里村太古里。条幅下方写有 PQUE2025 的字样，还不清楚悬挂者的身份。2022年10月中共20大前，彭立发在北京四通桥挂出反共横幅之后，公开反共事件持续出现，这个是最新的一单。对于这件事，网民纷纷留言说，继四通桥之后是三里村，然后是二仙桥，这个是倒台的倒计时吗？共产党将人民逼到了对立面，真正的勇士，致敬。中共官方封杀了相关的消息。外界认为在高压维稳的四中全会后仍然出现这一类的抗议，显示民间不满情绪越来越高涨。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上个礼拜六表示，欧盟正在考虑所有方案以应对中共的稀土等关键矿产威胁。他同时宣布了一个新的欧盟资源计划，以打破欧盟在关键原材料方面对中国的依赖。在上个礼拜六举行的柏林全球对话会议上，冯德莱恩对中共将稀土等关键材料武器化发出了警告。他说，贸易上的相互依存关系被利用和被武器化整到明显加速和升级。我们都知道稀土对我们的工业至关重要，无论是汽车、半导体亦或是军事装备。今次讲话是自从10月9号中共宣布扩大稀土产品出口限制以来，冯德莱恩的最明确表态。他表示，在短期内欧盟会致力于和中方共同寻找解决方案，但我们已经准备好在必要的时候动用所有工具来应对。我们将和七国集团伙伴合作，采取协调一致的应对措施。最后他说，我们正在推进欧洲制造策略，重点关注一些对我们的经济和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领域。川普总统礼拜日再次敦促孕妇，除非绝对必要，应该避免服用常见的止痛药泰诺。川普亦都呼吁家长尽量避免俾子女服用泰诺，同时建议分次接种麻疹、腮腺炎同埋德国麻疹疫苗。川普喺社交媒体 Truth Social 上边发表文章，建议单独接种水痘疫苗、 B 型肝炎疫苗。在12岁或者更大的年龄施打，并且提醒最重要的是将疫苗分5次接种。他在贴文中附上一篇文章连结，里面写到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 对泰诺潜在风险保持沉默。上个月川普和卫生与公共服务部官员当时表示，由于泰诺可能增加胎儿罹患自闭症的风险，他们建议女性在怀孕期间尽量不要服用泰诺来缓解疼痛，同时推荐一种叶酸衍生物亚叶酸钙作为改善自闭症症状的潜在疗法。泰诺制造商 Canville 表示，科学证据不支持孕妇使用泰诺和自闭症之间存在直接关系，亦都不支持婴儿出生后使用月流安酚与自闭症或注意力缺陷过动症之间有关。 Canville 同时呼吁 FDA 取消提议中的安全标示变更。目前泰诺止痛药标示建议孕妇或者哺乳期人士使用前请咨询医疗专业。
礼拜日下午，南海发生两宗坠机事故，一架美国海军直升机同一架 F/A-18F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相继坠毁。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在 X 上发布公告称，当地时间下午约2:45，一架隶属于第73海上打击直升机中队战斗猫的 MH-60R 海鹰直升机在南海水域执行例行任务时坠毁。之后下午3:15，一架超级大黄蜂战斗机亦在例行任务时坠入南海水域。两宗事故共涉及五名机组人员，全员都被安全救出，目前情况稳定。这两次任务都来自尼米兹号航母，这个是美国海军现役最老的航空母舰，目前作为第11航母打击群部署于印太地区，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礼拜一正在亚洲访问的川普总统在空军一号上接受记者采访，表示已经听取了两宗坠机事件的简报。他提到造成事故的一个原因可能是飞机燃油问题。日前加州州长纽森证实他正在考虑参加2028年总统大选。纽森礼拜日在 CBS 新闻礼拜日早晨播出的预先录制访谈中透露，他会在2026年其中选举结束后认真考虑竞选总统的可能性。当被问及是否有意参选总统时，纽森这样回答：是的，不然我就是在这里讲大话。由于任期限制，纽森无法再竞选州长，他近期已经造访几个提前初选和举行党团会议州。他近期已造访几个提前初选与举行党团会议的州，包括7月前往南卡罗来纳州，这个被视为他在试探选民的反应。提前初选和举行党团会议的州通常包括爱荷华州、新罕布什尔州、内华达州和南卡罗来纳州。如果纽森决定在2028年竞选总统，他过去的一些争议可能再次浮上台面，例如 COVID-19 期间的防疫命令和政策，这些措施曾经导致居民和企业大量外迁，包括特斯拉、嘉信理财、舒佛龙以及 In&Out 汉堡等公司。美国联邦政府关门已经进入第27日，由于空中交通管制员持续缺勤，礼拜日全美超过8000架航班延误，导致旅行中断。交通部长称预计会有更多人手短缺，航班延误同取消数量将有所上升。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礼拜日在主要机场发布了地面延误方案。美国交通部长达菲表示，联邦航空管理局礼拜六在22个地点遇到空中交通管制人员配备问题，预计未来几日还会有更多人员短缺的问题，将导致航班延误同取消。达菲在霍士新闻礼拜日早晨期货节目中表示，这一数字是自10月1日以来我们系统中见过的最高数字之一。他说这个表明管制人员人手正在减少。据航班追踪网站 Flyware 称，截至美国东部时间礼拜日晚上11点，美国航班延误超过8000架次，较礼拜六的约5300架次有所增加。礼拜日，美中经贸团队在马来西亚结束为期2日的贸易谈判，并达成一份贸易协议框架。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北京将延迟实施稀土出口管制，并大量购买美国大豆。这一框架协议还需要由美中领导人在南韩举行川集会期间最终敲定。参与美中贸易谈判的贝森特礼拜日接受了多家美国媒体采访，介绍了谈判成果。他说他和中共副总理何立峰过去2日的会晤就是为川集会做准备，确保两位领导人的会晤成功。对于协议内容，贝森特表示，美中团队达成共识，中方将大量购买美国农产品。此外，他相信中方将推迟一年实施稀土限制措施，与此同时中方将重新审视这项措施。贝森特说， 我相信当与中方达成协议的消息公布后，我们的豆农会对这个收获季以及未来几个收获季的情况感到非常满意。礼拜一，川普总统在参加东盟峰会后抵达日本东京，受到日本皇室的高规格礼遇。访问期间，川普将与日本新任首相高市早苗举行峰会。川普乘坐的空军一号在当地时间礼拜一下午降落在羽田机场。川普行落飞机之后，和等候在机场的日本和美国官员握手致意，包括日本内阁官员长官、美国驻日大使和驻日美军司令。之后川普登上海军陆战队一号，飞往东京皇宫会晤德仁天皇。川普将在礼拜二和首相高市早苗展开首脑会谈，预计双方将讨论贸易合作及应对中共等议题。会晤将在邻近的迎宾馆赤坂弥宫举行。六年前川普正在这里和安倍晋三会面，除了投资承诺外，高市早苗预计将会向川普保证东京愿意在安全领域作出更多贡献。川普总统和高市早苗举行会谈后，预计将访问驻日美军基地，并在美国航空母舰乔治华盛顿号上发表演讲，之后和日本企业领袖共进晚宴。川普总统礼拜一表示，他不会在2028年大选中竞选副总统，但针对是否寻求第三个总统任期的问题，川普没有给出明确答案。美国宪法第22修正案禁止任何人第三次当选美国总统。一些支持者曾经提出一个迂回策略，让川普竞选副总统，再由总统辞职给他继任。川普礼拜一在空军一号上对记者说，理论上他可以这样做，但他不会这样做。川普说，我会排除这个可能性，因为这样太花巧了，我认为民众不会喜欢这样，这个不会是正确的做法。讲到第三任期的可能性时，川普表示，我好想这样做，我的支持率达到史上最佳。当记者追问他是否不排除寻求第三任期时，川普回答，我是不是不排除，我的意思是你们要告诉我。川普还提到潜在的继任者，称副总统曼斯和国务卿卢比奥是很好的人选，如果他们组成一个团队，那将是无法阻挡的。礼拜一，美国最大的联邦工会呼吁国会结束政府停摆，给参议院民主党人带来新压力。因民主党多次阻挠共和党提出的一项干政政府支出议案，联邦政府已经进入第四个礼拜停摆。代表超过80万名雇员的美国政府雇员联合会主席海利礼拜一发表声明说，现在是时候通过一项干净的短期支出法案，结束政府停摆了，不要搞折中，也都不要撒花样。海利说，这次停摆是本可能避免的危机，政府关门正在损害家庭和社区。他说，是时候让领导人开始关注如何为美国人民解决问题，而不是纠结在谁应该为美国人讨厌的政府停摆承担责任。海利指出，国会应该通过一项允许继续就更大问题进行辩论的决议。众议院多数党党魁艾默礼拜一表示，好高兴提到工会呼吁重新开放政府。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就说，工会了解现实情况。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堕楼目击者遭枪击，于朦胧被抬出酒店画面曝光。中国沙龙开讲，探讨中共特色邪恶及崩溃方式。 中共军队秘密地下城，超出人类认知的邪恶。中共迫害七旬法轮功学员，肉体消灭，掠夺64万退休金。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的国际风云，我是思琪。于朦胧案持续发酵，新线索亦不断出现，目前连署已经冲破60万，向70万迈进。有网友说，现在就是打持久战，看谁的命长。在连署不断上升，引起国际社会关注的情况下，中共政府想和以前一样用封杀来等人们忘记，不可能，他经济都顶不到这么久。这两天最新的线索是，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局长北波涉嫌参与了于朦胧案，所以造成了官方刻意淡化事件，避免真相曝光的原因就在这里。甚至有人指出，幕后直指公安部刀把子黄小红。日前更有网友抄出疑似于朦胧堕楼小区居民拍摄的影片，录到现场混杂的声音，有枪击，很清晰的枪声，疑似目击者被枪击。有网友认为普通人不会有枪，当时现场停了很多警车，这些枪很可能就是局长北波的动作。之前我们报道了有3个想救于朦胧的女粉丝被灭口，现在传出来还有一对想去看看原因的无辜男女，估计也都是想救人，都没有了音讯。听说现场有位戴眼镜的大哥目击者，就在这个小于遗体要被拉出的画面里面，这位被反绑双手的大叔好像人又不见了。一位自称知情者留言称，一旦真相揭开，中共政权将彻底失信。日前 X 平台有网友找出于朦胧主演的《一伞烟雨》这部戏的导演麦田，早在9月8号凌晨就在微信朋友圈发信息预告，贴文写住血月亮，今夜好多人将失眠，有消息传来月亮会一点一点吐血，最后被血掩盖，而人间将这一惨剧当作一次眼福，在畜生的眼里面整个人类都是坏蛋。而穿恋于朦胧的天娱总监汪如神亦分别在8月21号、9月8号、9月9号发文中透露真相。有网友表示，从这两个贴文可以看出，于朦胧堕楼日期不是在9月11号，9月11号只是空言为自己提供完美不在场证据的幌子。有网友表示记得很清楚，9月9号晚上10点左右狗仔发过消息，10号凌晨3点左右狗仔发了消息在小红书。此外有网友抄出当日被虐待的还有一个人，亦都是堕楼现场的遗体，疑似是于朦胧的替身。此前网络流传一则影片，疑似于的身影在上下楼躲避坏人的追踪，正在逃命。有人认为那个可能是于的替身男孩，他们将他的遗体代替于朦胧摆拍了9月11号的堕楼现场，或者他们都是同一天丧生，而空言带着于真身前往博物馆、艺术馆。上述信息讲明整个娱乐圈的人都知道什么回事。有网友表示愤怒，抵制娱乐圈是对的，等他们自娱自乐了，我们不看就是了。此外近日网络流传一段最新的超清晰送医院现场影片，画面显示一名穿着红黑外套、白色 T 恤的男子被多人抬扶，身体明显瘫软，头部后仰，面色苍白，眼睛紧闭，全身下垂，毫无反应，疑似当晚被紧急送医的片段。网友在抖音上传一段影片，表示该影片为现场医护人员的即时监视画面流出，拍摄地点位于饭店入口。另有多名网友指出，男子衣着同事发前于朦胧公开活动时相似，因此怀疑画中的人正是他本人，这个可能是于朦胧被害后的最清晰照片。于朦胧在最后的采访里面说，遇到很多认为天大的事，在生死面前其实都不是事，画中可能暗指自己将遭受的结局。 于朦胧事件让好多中国人形成了一个整体，聚集了勇气。于朦胧的粉丝用各种方式为于朦胧争取公道，好多人已经联名向北京有关机构寄信，并誓言无论等几耐，正义终将会到来。日前有人在意大利的科莫湖畔亦看到了于朦胧的照片。旅美民运人士黄丹日前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自己是较早一批参加了还于朦胧真相联署征签活动。他表示，国内已经是顶流的一个男星受到这样的迫害，对所有的中国人来讲都是一个警示。如果我们今天让于朦胧这样的事情这样轻描淡写过去的话，下一个可能就会是自己的子女，这个是关系到每一个人的利益的事情。他呼吁希望更多的人来关心于朦胧案件，不单只是对一个被迫害的男性的关心，更是对这种暴政之下每一个人的生命安全的一种关心。亦希望对于朦胧的关注不单只可以持续下去，而且可以去到国际社会上去，等更多的人来关注于朦胧的命运。位于加州的六四纪念馆中国书院正进行为期两个月的中国沙龙课程，由馆长六四学生领袖之一的知名民主人士黄丹开讲。黄丹对本台记者表示，这次课程不单只是个人的观点发布，主要是希望能够同一些朋友一起共同讨论同中国相关的问题，寻求共识。就在10月26号如何认识中国共产党这一话题，黄丹说，中共对中国人最大的一个罪恶就是在于他对人性的这种迫害。
中共最大的一个罪恶就在于他对人性的这种伤害。就他当然有很多政策上的罪恶呀，包括六四屠杀呀，包括对法轮功的镇压啊等等。但是从根本上来讲，他试图把整个中国人的灵魂去进行改造，把中国人的人性去进行改造，把中国人都变得像奴隶一样，只能是听从他们的这个指挥。
此外，王丹还提到，中共作为一个邪恶政权，同历史上其他邪恶政权相比，它可以维持统治到今日，我们认为它一定是有一些跟其他地方政权不同的地方。
就这个党，它靠群众运动、靠政治运动、靠清洗这样的方式，在人的心灵中种植这种恐惧。由于对政权的恐惧而自我约束，这个从本质上是对人的这种自由的一种剥夺。我认为这个罪恶性质是远远超过其他的极权主义政党。
黄丹呼吁在中国境内的人能够积极用各种翻墙技术来到自由世界进行讨论，之后中国书院的节目亦都会通过微信、微博等方式向中国境内传送。黄丹说，或者他很快就会被删除，但是只要在中国的网络上存在一分钟，很多人就会将内容保存。我们将中共的罪恶都拿出来，这个本身就告诉大家，它是一个这样一个邪恶的组织，我们要退出它，并且我们相信一定达到这样的效果。中国沙龙接下来会讨论中共邪恶政权是不是会最终走向崩溃，会通过什么方式崩溃，未来亦都可能讨论中美关系等议题。黄丹期望有更多的人能够参与，好似这种公共的讨论先是反抗极权的一种方式。他呼吁洛杉矶地区的朋友可以去六四纪念馆网站报名中国沙龙，每两周一次课，一共8港。目前为了保障有更多人踊跃来参加讨论，还未开放线上平台同步。黄丹认为，线下人与人之间的这种互动更加可以令大家团结起来，有效地反抗暴政。于朦胧离奇堕楼事件后，在2021年去世，以拍摄西藏出名的网红冰川哥黄湘君再次引人关注。他离世的原因至今是个谜。网友翻查他以前的作品，发现他拍到一架写着国际医学的直升飞机频繁出现在西藏。 呢架飞机曾停喺西安同洛阳某家医院嘅停机坪。据内部人士爆料，呢架飞机系专门用嚟运送器官嘅。佢亦都曾拍到西藏无人山区有好多青年人嘅身份证，呢啲身份证大多数都被销毁咗，只残留咗一啲。此外，佢仲拍到过喺西藏与尼泊尔嘅交界处有神秘地下隧道通向尼泊尔。分析人士指出，王是被灭口的，因为西藏四川一些山洞和军用废弃的防空洞里面关押住全国众多城市搜集的流浪汉、乞衣、被绑架的青少年、非共产信仰人士，他们全部都是活摘器官与人体实验的备用体。另有知情人士称，共军还在北京和河北大山间建立了巨大的地下城，里面非常豪华，是被中共最高层在遇到大难时逃避的场所。一些知道建筑核心机密的工程师和相关人员都已经被灭了口。此前还有人爆料，中共建立了多个活体生化武器实验室，武汉 P4 病毒研究所地下就是中共军方总参控制的生化武器实验基地，进行活体生化研究。共体主要是法轮功学员，亦有一部分是失踪的大学生等。北京朝阳区一个周围环水的军事管理禁地的地下城，亦有一个中共军队的庞大地下实验基地，在这里进行着人体器官的活摘和生化武器的研发。爆料者称，隐藏在三线工程大山深处的军事基地和秦岭地下都有庞大的活体生化研究基地，那里的邪恶超出了人类的思维，是中共制造的人间炼狱。进入秦岭基地的其中一个入口就在陕西宝鸡陈仓区往南和大白山之间十几公里处的密林深处。在进入地下三洞洞口十几公里外，就有武警暗岗在丛林中戒备，闯入者均被灭口。在那里将法轮功学员当成活体小白鼠，进行邪恶的生化武器研发和实验。湛江武警不给带手机，不给同外界或家人联络，任务结束后还要签署终身保密协议。有网友慨叹，共产党军队所犯的罪恶非外界所想。正如日益战多出现的中国的标语，共产党的本质是反人类的邪教，它必将给中国带来无尽的灾难。据明慧网10月27号的消息，辽宁锦州市二院法轮功学员门玉林被非法判刑7年，他在沈阳监狱被折磨迫害至神志不清，2025年的10月17号出狱，4天后含冤离世，终年74岁。门玉林自1997年1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修炼后神经衰弱，直肠病以及各种疾病都好了。以前他的性格粗暴亦发生了变化，对屋企人和周围的人宽容和善待。他的妻子沈桂珠亦都在1998年春天开始修炼法轮大法，身心得到净化，冇病一身轻。自中共1997年7月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后，门玉林被非法拘禁12天，多次遭骚扰，被迫流离失所，他的妻子沈桂珠含冤离世。2018年的10月18号，门玉林在屋企被二院公安局国保前阳乡派出所警察绑架，关押在二院看守所，之后被非法判刑7年。门玉林在沈阳监狱被折磨迫害至神志不清，连他自己的仔女都不认得。他在今年的10月17号出狱，回到家4日后就含冤离世。辽宁省贵州市七旬法轮功学员尚纯，因为中共的迫害流离失所了8年，后被中共非法冤判3年。他本应在2012年退休，但是就被中共非法扣发养老金13年零5个月，共计金额64万多人民币。尚纯屋企住在辽宁省营口市贵州市，他曾经是贵州市书院的会计，因为不放弃修炼法轮功，多次遭警察骚扰威胁，他不得不在2008年的8月至2016年的6月28号被迫流离失所。 长达八年。在2016年的6月28号，他在营口市大石桥市的租屋入面遭绑架，被劫持到营口看守所。期间他被迫做劳工，打磨石子。如果完成不到每日的巨大工作量，他就会被辱骂，并剥夺他的睡觉权利。中共隐瞒上述家属，非法庭审，冤判他三年，关押在沈阳大北一监狱迫害。2019年，上旬回到家，几次找相关部门理论，但是他持续被掠夺的退休金至今没有归还。今日的国际风云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行动已经开始，普京或遭暴力夺权。新华社罕见泄露台海好发出事，川普72小时在亚洲对中共出击，习近平全方位让步。华尔街预判中共临时时间，看看北京怎解惊。惊爆于朦胧案发当日有三个人被灭口，于朦胧灵魂讲出习近平三字。川普说2028年不选副总统，现扭心何锦丽上上位。请关注今日的消息。各位观众你们好，欢迎收看希望之星的北美快报，我是魏玲。普京在昨日10月26号宣布，俄方成功试射代号“暴风鸟”的新型核动力巡航导弹。他表示，这一款具核能力的武器能够突破任何导弹防御系统。俄军将会迈向部署的阶段。与此同时，莫斯科周围烽火四起，普京恐遭暴力夺权，官邸急建防空系统。路透社报道，俄军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说，导弹飞行距离大约14000公里，历时15小时，全程由核动力驱动，可以飞行几日，并且查不到飞行的轨迹，可以突破反导系统。普京的试射被视为向西方释放的明确信号。在今天27号，川普在空军一号上对记者表示，普京不算得上是挑衅，我们在他们的海外外就有一艘全世界最强的核潜艇。川普跟着下来的话更加有意思。川普说，我的意思是美国根本不需要什么8000英里射程，他们不是在跟我们玩游戏，我们也不会跟他们玩。我们有核潜艇，我们不需要射8000英里。普京他们应该做的就是结束那场战争，而不是去试射导弹。而之后克里姆林宫进行了回击，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导向，海演核试验不应该损害和华盛顿的关系，意思是管好你自己的事。在川普取消了和普京原定的谈判之后，正在对俄罗斯采取更强硬的立场。川普对俄罗斯最大的两家石油公司实施新制裁，这个举动可以说是立即引发连锁效应。俄罗斯的两个石油最大买家印度和中国双双缩减了采购量。华尔街日报较早之前的消息，川普政府近日解除了乌克兰使用部分西方提供的远程导弹限制之后，而普京上个星期就警告说，如果俄罗斯本土遭到攻击，回应将非常严厉，甚至都是压倒性的。法新社的消息说，随着普京和川普的紧张关系加剧，普京今日正式终止同美国的一款名叫做钋的金属元素交易。目前莫斯科周边烽火四起，在25号，位于谢尔普霍夫的大型油库深夜起火，而此遭到乌军无人机精准打击。这个是近两个星期内俄罗斯首都周边第三宗能源设施受袭的事件。而乌克兰开源情报分析师公布了最新卫星图像，亦都显示普京官邸周边亦都部署了多套的防空系统。与此同时，英国每日电讯报日前的报道，普京正陷入极度的恐惧。俄国联邦安全局最近突然指控流亡伦敦的昔日首富霍多科夫斯基和22名俄罗斯反战委员会成员正在策划政变。消息说，俄罗斯反战委员会正在谋划暴力夺取权力，并推翻俄罗斯政府。而西方权威观察家亦都指出，这一场逻辑罪名大战啱啱不是普京强大的证明，而是他政权在经济崩溃、内部抗议和西方新制裁的三重夹击之下， 陷入空前脆弱和偏执的危险信号。前美国驻乌克兰大使克布斯特亦都分析说，这个情况其实反映了克里姆林宫正陷入恐慌，普京的心态从自信转为恐惧。报道说，普京非常担心目前俄罗斯经济开始崩溃，企业被高利率压倒，政府借贷成本飙升。经济部长在6月更加警告国家处于衰退的边缘。金融界对可能引发危险的坏账雪崩警钟大作。与此同时，零星的抗议活动亦都浮现。这个月较早时候，有几百人聚集在圣彼得堡广场，高唱呼吁推翻普京的禁歌。中国男明星于朦胧身亡之后，警方说他是酒后失足坠楼，而事后网友指出案件有很多疑点，网络上就传出了不少爆料，指出其实当日身亡的不止于朦胧一个人，还有一男一女遇害，一共有三个人被害。时政评论人李大宇在自己的节目中说，应该是这一男一女听到声响之后想去关心被灭口，而此被枪击，其中一名男性只是想出去看看情况就被害了。李大宇亦都指出，这件事件解释了一些疑点，包括为什么事发之后社区内都没有人正面发声，为什么于朦胧遇害的影片会出现女性的尖叫声，那个被害的女性应该看到一些不应该看到的画面导致被杀害。而随着舆论发酵，于朦胧坠楼的社区楼市近日出现了异常波动。根据中国房产网站房天下的显示，阳光上东社区在于朦胧案件之后，一共有多达93户的二手屋同时挂售，而且是全社区住户集体抛售。另外，事件发生之后迅速地被警方排除了刑事案件，虽然这么多个事项和疑点曝光，依然警察不去立案。而近日有人发消息说，北京朝阳公安分局局长不波疑似涉案，令到民间继续自发追查真相。大宇在节目中说，这个不波可能当时案发就在现场，亦都是参与者之一。最新的消息说，不波亦都是男同性恋，私生活好乱，而现在有不少的消息指向黑警参与的证据。而有关这个线索，英国灵媒泰威廉亦都提到过，于朦胧的灵魂告诉他，在案发时候又有不好的警察在场。同时204档案中，于朦胧的灵界通话中亦都提到，最想他圆的人是拇指叔叔，或者指的就是警察。于朦胧冤案联署直追60万的时候，而英国通灵师泰威廉亦都打破之前不再直播的声明，在10月21号和23号分别直播为于朦胧发声。他近日提到，是因为看到正神对他的保护，所以他将会继续追查每一个真凶，并再次点名多个嫌疑人。而且他强调，涉案者正面临报应。他说，恶魔确实疯狂，能够在阴暗中残害弱者，但是却惧怕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惧怕天地之间的正义的声音。泰威廉表示，他正积极追查该案的真凶，但是他说自己不想谈论中共党魁，因为他怕招惹麻烦。但是他说，中共会因此而天怒人怨，发生巨大的变化和改变。他说他会对凶手做预测，聚焦在当时在场的6个名。而泰威廉预测凶手将面临严重的报应，包括飞机失事、车祸、被雷击中等灾难，以及健康的问题，比如会无缘无故地吐血。他强调这个是血债血偿，是神对他们的惩罚。他说，在冥想中，他看到成群的乌鸦在中共党魁的屋中南海周围飞舞。而日前，台湾204档案的博主再次用 EVP 技术第三次与于朦胧的灵魂对话，也都得到了更多的信息。于朦胧重点地提到两个名字，极光光和范世琦。于朦胧再次确认他是被限制的。在提到 U 盘内容的时候，于朦胧说有对话和清晰讲出习近平三个字。大家都在关心恶人几时遭到报应。泰威廉透露，宝格丽酒店的那些经理，他们已经带着于朦胧案件的证据逃走了，还有很多凶手携带证据逃离中国，以免被判极刑，所以坏人内部正在互相揭发。 他还提到将有一位艺人的法律诉讼会导致天娱公司倒闭，而有一位位高权重的人可能会失去权力或者入狱失踪，而有人猜测是蔡奇。他说因为很多高层的人他们不崇拜上帝，是崇拜撒旦。于朦胧案件掀起了中共去对抗邪恶的意识，今日在网上轰炸中南海第二弹出现了，云南勇士震撼影片疯传，云南律师左志海先生身先士卒，鼓励大家勇敢地认清中国人今日的贫困是因为中共的体制，而只要人有智慧有勇气从中共手入面攞返中国，攞返中国的国家资源，全体13亿人就能够过上闲暇富足的生活，而只要用台湾已经用得成功的制度，就能够人人生活富足。中共官媒新华社罕见地在26和27号连续两日发表署名中台文的评论文章谈论台湾，由于这个笔名代表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层级的对台工作最高权威意见，似乎暗示台海好发出事，而判断中共崩盘时间的华尔街投资人万字报告亦都引发各界广泛关注。中台文在27号发表的评论题为两岸关系发展与统一利好，该内容提到统一之后将实行爱国者治台，这个讲法等同比照香港的一国两制，而这段时间以来中共对台湾的动作不断，包括中共外交部提出2758号决议立场文件，强调台湾地位未定论，国台办又开设脸书账号绕过民进党政府直接跟台湾人互动，中共人大立法设立台湾光复纪念日，王沪宁25号在纪念台湾光复80周年大会中发表了两岸统一之后台湾有7个更好。不单止是这样，就在川集会到来之前，中共官媒在26号深夜突然发表文章说近日已经派了一批轰 6K 轰炸机在台湾周围进行对抗演习训练。路透社说中共这个举动非常明显，就是有意在川集会来临之前摆出个样，而再加上新华社连续两日发表的中台文的全名文章，令人感觉整个对台湾系统已经动起来。这篇文章强调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地位从来没有改变，文章入面提到统一之后台湾积电产业将会融入大陆，但是淡江大学两岸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张五岳分析说，北京史无前例地推进对台政策已经不再停留在口头宣示，将会利用国际长域推进，台湾需要思考怎样应付。在30号川集会将会进行，除了讨论美中双方的贸易争端，台海亦都是焦点，川普在出发亚洲之前罕见地主动提及台湾议题，他强调不会去台湾，但是明确指出台湾是值得尊敬的伙伴，同时警告中共如果对台动武将会非常危险。川普的表态被视为他在亚洲战略中释放出对台支持的信号。而日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亦都表示台湾不需要担心这一场会谈，中共想用稀土来卡住美国，但是川普出访亚洲出现了72小时的杀招。10月24号马来西亚签署矿产协议，25号和泰国签署加工协议，和柬埔寨签署矿产开采权。另外美国对于泰国、马来西亚和柬埔寨三国出口的大部分产品将会维持 19% 的关税税率。在26号周末美中第五轮经贸谈判结束，贝森特说中美官员制定了非常成功的框架，而习近平在稀土、黄豆和打击化学违禁品上全面让步，目的就是为了近建川普预热。另外日前澳洲和美国签署了130亿美元稀土加工项目，而这个系列令到北京意识到亚洲国家正在增张和美国签署贸易和矿产协议，中共没办法垄断美国的稀土矿产，而如果中共继续和美国在贸易上博弈，只会令到中共经济崩溃得更快。日前一份来自华尔街资深投资人的战略报告引发全球关注， 报告作者是曾经在全球最大对冲基金桥水基金任职的投资人。这份报告用详尽的数据和分析预测中国在和美国的经济脱欧博弈中将会陷入无解的困境。他在报告中大胆地断言，北京无法赢到这一场脱欧战争，并推算出潜在崩盘的时间表。报告模拟了脱欧的场景，美国第一日就可以动用紧急经济权力法冻结中国25,000亿美元的资产，而中共反击可以冻结在华的美企资产5,000到10,000亿美元。但是金融资产易流动，实质工厂就很难变现，美国可以吸收冲击，中共就会面临资金外逃。作者直接点出美国印钱解决问题，而中国印钱制造问题，人民币国际化停滞，因为缺乏信任、法治、资本自由、金融深度，中国陷两难，开放失控，不开放就没信任。这份报告最终预测2027年到2030年将会成为关键的窗口期间，三大倒计时逼近，中国人口断崖，美国稀土自主化，习近平权力交接，台湾总统大选，中共过了2030年公干失效。而这个分析和美国智库观点吻合，即是2028年中国最可能爆发系统性危机，就在川泽会面之前。昨日美军一架直升机和一架战斗机在南海坠毁，据说是燃油不够，川普亦都提到原因在调查之中，但是外界质疑同时因为燃油不够而坠毁两架美国军机讲法牵强。日本媒体亦都关注这件事，不少人认为和中共军事干扰有关系。川普总统今日27号在飞去日本前受访表示，他排除以副总统候选人身份参加2028年大选的可能性。根据路透社报道，川普的支持者为了令川普能够继续留在白宫，就出现了要求川普在2028年角逐副总统一职的事。川普回答自己不会这样做，不过川普认为这件事太有趣了。另外，有关川普的第三任期的可能性，川普表示自己很乐意，因为自己施政数据是历史上最好的。不过川普认为副总统曼斯和国务卿卢比奥等人都是适合竞选美国总统的人选。他表示如果他们能够联手组成团队将势不可挡。川普在亚洲行中还向记者证实，他在这个月较早时候接受的一次磁力共振的检查结果非常完美，而七月的时候出现的腿部肿胀和右手瘀伤是经常出现在70岁以上人群的慢性静脉功能不全所导致的，而手部瘀伤就是频繁握手和服用阿司匹林有关。而日前加州州长纽森亦证实他正在考虑参加2028年的总统大选，他在 CBS 的访谈中透露他会在2026年中期选举结束之后认真地考虑竞选总统的事。而纽森近期已经造访了几个提前初选和举行党团会议的州，七月去过南卡罗来纳州，这个被视为他在这试探选民的反应。而提前初选和举行党团会议的州一般有爱荷华州、新罕布什尔、内华达和南卡罗来纳州。而前美国副总统贺锦丽亦都告诉 BBC 听，他很可能会在2028年再次参选。不过网友认为如果真是纽森和贺锦丽参选的话，这样就恭喜曼斯和卢比奥了。多谢大家收看今天的北美快报，我是艾玲，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